应该啊，至少这个生香味触法的境界啊，衍生出来种种的妄想，至少不能这样子的。那么你要这样子，你就没能离一切相了，没有离一切相，你就是一般的凡夫境界了啊。那么应该怎么办呢？应生无所住心，就是这个心呢、啊，在色声香味触法上啊活动，所有的这些境界都是无所有了，观察都是空的，没有这个心依止处了，心的依止处了，心的活动所经所触及到的一切境界都是空无所有的，观察它是如幻如化的，是空无所有的。你要生出来这样的智慧心，把这个无所住的这个清净心呢，就是智慧，就无所得的智慧要生出来。你要这样修行啊，成就这个生，也就是成就，成就这个毕竟空无所得的无我无我所的清净的智慧。你要这样子，要心有住，斋为非住。要是你这个智慧不成就啊，你心里面有执着，你的心里面有执着呢，在位非住，在你这个心呢，你就不能安住在毕竟空寂舍了，不能到空寂舍那去居住了，不能在毕竟空寂舍住，那么你就是、啊、暴露在色声香味触这一切的有违法的境界上去了，那么你就苦恼了啊。这个也是大毗婆沙论上他说一件事，他说一个人呢，有四个冤家，有四个冤家，而他自己呢，在那个特别隐秘的地方住，所以也找不到他，所以也看不见他，这些冤家找不到他来报仇的，但是其中有一个。一个冤家找到他了，就把他拽出来了，就把他引出来了。引出来以后，那三个冤家就把他杀死了。说是明，这是一个比喻。比喻什么呢？比喻说一个人呢、啊，一个人在没有生的时候，没有生以前，没有生以前呢，这个人就是。他这个生命体没有成就的时候，这时候这个人是离一切相的了，啊，就像我们那天讲的那样子，是离一切相的呀，谁也看不见他，谁也不能伤害他。但是这个生老病死，这个生啊，是他一个冤家，就把他生出来了，因缘和合，那么这个人出来了，就生出来了。生出来以后，这个老病死啊，这三个冤家，就把他害死了。就把这个人害死了。那么这个事情，这是说我们一般的凡夫，一般凡夫境界。现在说是修行人呢，修行人呢不怕这个菩萨，他能够成就毕竟空无我无所的智慧，他不怕生老死的生老病死这个贼，凭什么呢？就是他能够无所住。你伤害他，在他心里没有事，所以非要成就这个金刚般若不可，不然你不行。你要心有住，才会非住。你不能住在这毕竟空寂舍的话呢，那么你这个生老病死要伤害你的话，你很苦啊，很苦恼的。你要成就了离一切相的菩提心的时候呢？就没这个问题了。那么你这个菩萨发了无上菩提心，你在这个生老病死的这个世界流转生死，教化众生啊，所有的苦恼啊，你能受得了，你不怕这些事情的。所以生死流转的苦啊，你有办法应付它的。是故佛说菩萨心不应住舍布施，这句话把这一段结束了。就是前边啊，菩萨于法应无所住的那一段文的意思。 所以佛说发了无上菩提心的人呢，他要是得到了离一切相的智慧呢，他是用无所得的智慧去行六波罗蜜教化众生的。他不住舍布施，不住声香味触法布施，不住一切相啊，修行六波罗蜜教化众生的。这样子，他这个菩萨道他会成功了。如果你没有成就这个智慧啊，你说你长期的在这个世间上流转生死教化众生，这些事你很办不成的，你办不来的。那么就是怎么，那就办什么呢？有两个变化。一个是退了菩提心，做了一般的生死凡夫了；一个是他不修行菩萨道了，就行阿罗汉道。我自己了生死算了，我不去教化众生了，就是退大取小了，这个菩提心呢保不住了。须菩提，菩萨为利益一切众生故，应如是布施。如来说一切诸相即是非相，又说一切众生即非众生。这底下是第二段，就是这个众生相为苦，对治众生相为苦。须菩提，菩萨为利益一切众生故，应如是布施。这是说这个菩萨，你发了无上菩提心呢，你教化众生的时候啊，众生对你有所伤害啊，或者说是以怨报德，或者这么说，那么这个菩提心就是发不起来了，就退了，我不度众生了哈，我自己用功修行算了。说是这也不对呀、你不能退菩提心呢、你最初发菩提心的时候，你在佛前呢，你在你的阿舍离，在你的乌波陀耶前面磕了三个头，你发心说我利为利益一切众生故，我行六波罗蜜啊，通得无上菩提的，你发了愿了的呀。所以你为利益一切众生故，你还要继续的行六波罗蜜这样布施，的呀，应如是布施。这个如是啊，就或者是用那个前面离一切相也可以，或者如是指下文啊。如来说一切诸相即是非相，又说一切众生即非众生，你应该这样子。你在行六波罗蜜教化众生的时候，遇见一些困难的时候，你还是要用这个毕竟空无我无我所来应付这个问题的呀。不是佛说了啊，佛说一切诸相即是非相，就是法空。又说一些众生即非众生，就是恶空啊，你还是用了恶法二空的智慧来处理这个问题，那么就是你又是啊，就是生出了无所住心了，那么这些烦恼的境界在你心里面也是等于零了啊，就没有问题了啊。因为这个不要说我们一般的凡夫啊，遇见困难的时候啊，就可能会退，就是圣人有的时候也这个心情也会低了一点，遇见困难的时候就不，这个事情虽然是应该做，就可能会退了。你读《法华经》，你会知道，说是这个大家弘扬《法华经》啊，这阿罗汉呢发了无上菩提心呢，也要弘扬《法华经》，但是不在娑婆世界弘扬，因为娑婆世界的众生难度。你很难处理，他要到他方世界去度化众生。你看，这就是阿罗汉都是圣人了，他也不愿意同这个不好搞的这个人在一起做事，所以这个就是有这个问题呀、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，你众生相违呀、就是圣人呢，他心里面也还不舒服。就是当然，这个是人家初得无生法眼的人。他的烦恼也没断尽嘛，也还有这个事情呗。所以如来说一些诸相即是非相，又说一些众生即非众生啊，你还要意念佛这个教戒，佛的教导啊，要能引得住这样的。须菩提，如来是真语者、实语者、如语者、不妄语者、不异语者，这是劝信。 这是众生相违的时候啊，你要用这个恶法二空来啊，来降服其心啊，来安住其心。你要相信佛的话，说须菩提，如来是真语者呀。这个真语、实语、如语、不挂语、不异语，这个它的大意就是佛的话是真实不虚的。佛说一切诸相是非相，一切众生即非众生，你就这样的信受奉行好了，是这么意思。所以真语，这个真就是不妄啊，实就是不虚，这个如语就是一样的。佛说这句话就是这样，它不是不会有错误的啊。不妄语，它不是不会欺骗你的。所以不异语，不异语这个意思就是那个如的啊，就是如语的意思。这个很多其他的注解上也有一些不同的解释，但是现在我不想说了，就这个地方就说一个大意好了啊，就是劝你要相信佛的教导，你要继续啊修这个俄空、法空、空空的智慧，那么来成就你的菩萨道啊。须菩提，如来说的法，此法无实无虚，这也是劝信的意思啊。这个如来说的法，那么也就是前面说如来的德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，无上正等正觉，是佛啊三大阿罗僧祇劫所成就的啊功德智慧。此法无实无虚啊，这个法也没有实也没有虚。这个实是什么呢？就是唯有定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这个定就是实了，所以决定就是实。佛所得的无上菩提是因缘有的嘛，不是有自性的，所以无实无虚。那么就是你三大阿罗僧期间的努力也没有白辛苦，还是成就了无上菩提的，就是缘起的，有缘起法，所以没有白费力啊，不是空的，没啊，所以叫做无虚无实无虚。那么这个无实无虚，如来说的法，此法无实无虚啊，就是也是劝信的意思。佛得的无上菩提他也是自性空的啊，所以你现在没得无上菩提，你当然也要用这一样的这个自性空的这个法门呢、啊，来观察这一切的境界。此令你的心呢能降服其心，心能安住在无上菩提心而不退转了。也是应该这样修行，而这样子修行呢也不会白辛苦的，你终究是会得无上菩提的，所以还是无实无虚的意思，也是勉励这个菩萨的意思。这个我在这里呢，我这心里面有点犹豫哈，我要想讲下面这一段文，但是这个地方又我又有别的妄想哈，我还是讲哈。这个我们读这个六祖坛经啊，这个怀样禅师，怀样禅师有一段事情。这怀样禅师最初他还没有开悟啊，那么他到这六祖这来啊，就到这慧能禅师这来啊参晓，亲近善知识了，可以这么说。亲近善知识的时候，那么他到来了，这个慧能禅师就问他了，是你从什么地方来的？嵩山，我从嵩山来的，从这个地方。所以这个六祖又说，说什么物怎么来？啊，什么物怎么来？啊，这是一个白话啊。本来当然我们这个身体嘛，这身体嘛就是这个眼耳鼻舌身意，这个舌受想行识嘛，会走路，古时代的交通啊，那么就是徒步走或者是坐车，不像现在还有飞机那个事情，那么就是这么一步一步走来的嘛。但是他就问了，什么物怎么来的？这一问呢，这个怀样禅师答不上来，默言不能回答，不能回答嘛，就是这些事情压下来了。等到第二天呢，这个怀样禅师 回答，连续答了三次，这慧能禅师不同意，你答的不对，答的不对，那么就不答了，不答了。这个淮阳禅师这个人呢，所以能有成就的人呢，他就是也是有一点引力，他就继续在这里住了三年了，在心里面在参究这个问题，生门物怎么来，参究了三年。三年这个时候，这一天他这个大家集会的时候，他出来了，出来了就对这个慧能禅师说是请大师啊，你在提出以前的这个问题。那么这时候六祖就说，生门物怎么来，就这么说。那么这时候这个淮阳禅师说是一物即不中，这个淮阳禅师啊，他经过三年呢，说出这么一句话来，说是一物即不中，这什么物怎么来？就是这个身体嘛，这个身体是个什么物？它怎么来的？那么现在他回答说是一物即不中，我这么想啊，淮阳禅师这个禅师的这个执笔的人呢，多数有的时候他是简量简单，有些地方呢可能是有意的，就是不说了。我认为他一定要是读这《金刚般若经》，或者是读《大品般若经》，一定要读这个诸佛菩萨的法语，再加上他自己的思维，他才能够开悟的。不然的话，你凭空能开悟，我不相信。我不相信这件事，凭空能开悟，那么释迦牟尼佛不要出世，看谁开悟了。佛法不来中国的时候，中国谁得俄罗汉国了？除非是毕支佛，不然的话你不没有这回事的。但是经上他这个禅师的语录，他多数避免，其实避免也等于没避免。你要是多看看经论，你再读禅师语录，他还是读经论的嘛。说是一物即不中，那么就是这个身体呀、啊，你要说它是一个东西，那就错了。说白话就是这么意思。那么我们要解释呢，最好当然像前面说啊，无我相啊，无法相，亦无非法相。观他这个舍受显是什么个境界嘛？那么这个境界你要说是一物，就是不就错了吗？所以是不对的啊。那么这个说是一物即不中，这样讲呢，就是无实的意思。无实嘛，就是无自性嘛。无自性就是无我相、无法相、无非法相的，是这个境界。那么说完了这句话以后啊，那么这个六祖大师就说：“还有修正法。”你说是一物即不中这个理论呢也可以，但是还是不是需要经过修行啊才能成就呢？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淮阳禅师说，是修正即不无，言无即不得，是有修有正，但是言无就不行。言无是什么呢？就是取相，你要取着有我有法有非法相啊，那就不对了，那就是一般的凡夫境界了，就不对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六祖大师说，即此不言无啊，诸佛之舍护念，十方诸佛就是护念，就要你不要言无。所以啊，如即如是，俄已如是，好像还这样话啊，善智护世这样意思。那么这样就和这个无实无虚的意思也是相合了，还是要有修正，有修正你才能够成就啊，所以也是不虚。但是你不能说是一物就不对了，所以又是无私的。这个经论上也常有这个话，你说你学习佛法你开悟了，但是你开悟的这个境界要和修陀罗合，要相契合的。如果你违反了修陀罗，你就是邪知邪见， 你就是邪知邪见的。所以这个在我们凡夫的时代啊，这个经历论还是特别重要的，你不能离开经历论的，离开了经历论，你就是魔王了啊，你不是佛教徒了啊。
须菩提，要菩萨心住于法而行布施，如因入暗，才无所见。要菩萨心不住法而行布施，如因有目日光明照，见种种舍。这一大段文呢，昨天呢我们说过，一共是分成三段。第一段是对治流转生死苦，第二段是对治众生相为苦，将才读的这一段是第三段，对治法受用苦。这个法受用啊，这个受用缺乏了，那么也是苦。须菩提，要菩萨心住于法而行布施。佛招呼须菩提说，要是发无上菩提心了，他要广度众生的，人们呢，他有发受用苦的事情，怎么知道呢？是心住于法而行布施。他在做功德的时候啊，他的内心呢，取着他这件功德。假设是啊，用财物布施的话呢，他取着这个财物，因为这是真实的，不知道他是如幻如化的，是自性空的，他不这样思维，那么而行布施，去利益对方去。那么他要助于法，也助于我，也助于对方，处处执着的话呢，那么他这样的功德就有限量了，那么将来得果报的时候也就有限量，就是有时间性了。经过一个时期呀、啊，他所得的福报就结束了，那么就没有了，那么这个受用啊就缺乏了，这就叫做法受用苦。如因入暗，宅无所见。这底下说一个比喻，比如这一个人呢，他入到黑暗的境界里边去了，没有光明，那么他就什么也看不见。那么在黑暗里边呢，他不知道他应该走哪条路，那么呢，这是一个黑暗的境界。这表示什么呢？这个黑暗呢，表示他没有这个般若的无所得的智慧，他不能用这个智慧呀、啊、观察他所做的功德啊，都是空无所有的，他没有这种智慧的观察。没有这个智慧的观察呢，他就会啊，他做的功德啊，将来得果报的时候，他享受果报的时候呢，他就为他所享受的福报所迷惑了，爱着那样的福报，他没有佛法的智慧在里边了，不知道那是无常的，是苦的，是空的，那么就可能会引起来种种的过失。所以如因入暗，宅无所见。这两句话
通于因果啊，在行因的时候，做功德的时候，心有所着啊，是取向的。那么将来得果报的时候呢，就是为那个五欲落所迷惑啊，而不能觉悟了。只要菩萨心不住法而行布施，要是这位菩萨他的般若的智慧熏习的很成熟啊，他做功德的时候呢，他能用他的这个般若的智慧啊来熏习这个功德，其实呢就是做功德的时候啊，就用般若智慧思维观察，那么你心你内心这样的思维，思维恶不可得啊，思维法不可得，思维一切色声香味触法都是不可得。你这个用不可得的智慧去思维观察，熏习了这个功德，这个功德有般若的气氛了，那么见耳心不识，那么将来得果报的时候啊，这个果报啊它不迷惑人，也就是你以前这样熏习过，你的般若的智慧继续的增长啊，它容易得无生法眼。那么到那个时候呢，因为你是无所得的智慧啊，你所得的果报也就是无限量的，所以就没有发受用苦的事情了，而且自己的智慧啊栽培的成熟的关系啊，虽然是人间的富乐或者是天上的呀境界，这个菩萨的般若的智慧不受影响，他能够在凡夫的世界能行佛事啊，能度化众生。所以啊，心不住法而行布施，如因有目，日光明照，就像人有眼睛，那么太阳的光明啊普照，他能看见的种种的情况的真实相，他不被这些幻化的境界所迷惑，那么他自己的境界和度化众生的功德都会很圆满的了，这样子呢就没有这个发受用苦的事情了。这个你看这个大品般若经上啊，他倒是有这个意思。那么智者大师在法华宣义里头也提过，说是因这个大菩萨他这个大悲心呢、啊他自己做了一个条大鱼，做了一条大鱼，他就发愿，凡有众生啊，使我诱的人都能发无上菩提心。他用这个愿力啊，来熏他的这个鱼的这个诱。而啊，众生在机警的世界，他能吃他的肉，就能够有这种倾向，容易发菩提心，有这个事情。那么现在这一段文啊，说是你要心住于法而行布施啊，将来得的那个果报啊，那个无欲的果报啊，就对你自己这个迷惑性很大很大的。要是你有这个无所得的智慧呀、啊，无所得的慈悲心，这样熏习你所做的功德呢，那就不同了。那么这里面表示这样的意思：须菩提，当来之事要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能于此经受持读诵，再为如来以佛智慧喜知世因、喜见世因，接着成就无量无边功德。这底下
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无着菩萨他把这以下这一大段文很长啊，他的意思是这样的，所以这一大段文的大意啊，是离寂静位，离寂静位。这话什么意思呢？在前面这个一段文一段文各有各的意思啊，这段文呢他是这样解释，他说啊，这个修行人呢、啊、他的这个禅定的善根很强，禅定的善根很强，他很容易的呀、啊、就得到禅定了，得到禅定以后，这个不是欲界定，也不是味道地定啊，是舍界的四禅，这个初禅二禅三禅里面的这个快乐，这叫做三昧乐。我们欲界的人欢喜这个欲乐，但是欲乐是不如三昧乐的，三昧乐比较清净啊，它不带外缘，他内心里面一入定，这个清安乐，这个特别殊胜的自然地出现了。那么呢，他这位修行人呢，就爱着这个味道，爱着这个禅定的啊三昧乐啊，所以叫做寂静味。寂，这味就是乐，也有贪着的意思。那么呢，这样子啊，这样一来呢，他就不能进步了，他就在常常的啊出定入定的这样享受，就不能够，也不能度众生，又不能得无生法忍。那么这样人，那么怎么办呢？在这一段文啊，佛就给他来个谜，叫他不要爱着这个禅定轨。你要发心消息金刚般若法门，那么你才可以进步的，你会有很大的成就的。这一后边这一大段文是这个意思。所以须菩提，佛招呼须菩提说，当来之事是要有这个善男子善女人，他在禅定里面呢贪着这个寂静位，他如果呀这时候能发心呐，不要贪着，于此经受持读诵，于此金刚般若蜜经啊能够受持，能够读诵啊，这个读诵是文，是这个金刚经的文句啊，受持啊就不但是文啊，其中有文也有义，能在这个禅定里边呢，你能够思维消息这个金刚经的无相的法门，那么你这样一来呢，才为如来以佛智慧习之事应习见时，才为啊本释迦牟尼佛以佛的那样的高深的智慧啊，可以全面的看到你了啊，知道你了，知道你内心里面的修行的境界，也全面的看见你表现以外的威仪，知道你的修行怎么样的程度了，知道你呀、啊、皆得成就无量无边功德。那么多的善男子善女，要是肯这样子消息修行这个般若法门呢，佛是习之习见，皆得成就无量无边的功德的。那么这是劝这个人离寂静位，你要这样用功啊，你会有进步的。这个我们呢没得禅定的人呢，当然对禅定的只是在文字上这样分别， 昧德禅定的因就是欲界的因，欲界的因呢去求这个欲乐很不容易，很不容易求到，求到了也容易也好像也心里也不是太安，假设失掉了心里面很辛苦很痛苦，要是得到舍戒的四禅呢，那可是不得了，因为他是非常安，任何人也不能破坏。那么呢，好虽然是好啊，但是要没有般若的智慧呢，终究有一天这个禅定又是结束了，又没有了。如果有般若的智慧的成就呢，那就是近未来际也不可破坏的。所以呀，这个般若波罗蜜的力量是非常伟大的了。你必须成就了这个功德啊，其他的功德才也是功德。因为你不成就这个般若波罗蜜，你不能入于圣位。其他的功德就是被这个无常大鬼破坏了。所以这个般若法门是第一波罗蜜。现在这一段呢，是总说啊，总说的说这个人成就这么多的功德，这底下嘛又继续说分别说他的功德啊。须菩提，要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出日分以恒河沙等三布施，中日分福以恒河沙等三布施，后日分以恒河沙等三布施。这是啊，这个日分呢，就是有昼有夜，昼就是日分，夜分，这个夜分不算数，就是从这个白天呢分成三个部分，就是12个小时，白天12个小时分成三部分，那一部分就是4个小时了，算12。以恒河沙等三布施，那么这个昼三时啊，那么就是3个恒河沙等三布施，有这么多的三布施。这件事啊，当然我们可以呀、按我们凡夫人的境界，可以认为这是假设，假设有这件事。如果说是要是法身菩萨的境界，比如说观世音菩萨，我们读这个普门品《妙法莲华经》普门品，看观世音菩萨能在十方世界啊，同时的随类现身说法，广度众生。那么他要说是恒河沙等三布施，我看这个事情并不难。如果有那个因缘，他也就有这个能力。不过现在的文啊，不必去推究他是真什么真不真实，就这里面的意思，形容这件事是非功德非常大的意思。这个日这一天之内啊，白天呢分三时，以恒河沙等三布施，如是无量百千万亿劫一生布施，并不是就这一天，而要无量百千万亿劫这样一生命去布施去。这个间比前面那个生命布施又是啊广大的多了。要佛有言闻此经典，信心不逆，悉复圣地。那么呢，说这个这么多的僧布施啊，原来还是赞叹这个般若法门的功德大的意思。所以要再有一个人，他听闻了这个金刚般若的经典，信心不逆，他对金刚般若的无相法门呢、他有信顺的智慧，他相信不逆。不逆就是不谤悔，啊，他不谤悔，他能随顺呢般若法门，应承认这是法宝。
这是一个最高深的法门啊，生欢喜心，祈福上帝这一念呢，随顺的心呢，尽顺的心情呢，所得到的福报就胜过比啊无量千万亿劫一生布施的功德。这个文上只是说闻此经典信心不立，只是这么一点，底下他说何况书写受持读诵为人解说。这个对于金刚般若经能有这么一念的信心呢，有这么大的功德，何况你能够书写金刚般若波罗蜜经，要流通它各地方去，还能够受持，还能读诵，还能为人解说呢，这个功德会有多大呢？这么这个可见是更大了。这个我们从开始啊学习这部经啊，我也说了好多的，说了多少个故事，但是从来没有说过这个受持金刚经的功德的故事。我今天呢，我去查这个金刚经楞严记，我看了一半这个故事，说是在啊有一个人呢，这个人是在唐朝的时候，是一姓田啊，说益州参军田氏。这个人呢，这个参军应该是一个在军队里面的一个阶级啊，一个名字。那这个人他欢喜打猎，他养这个狗和鹰，到山林里面去打这些禽兽。禽兽啊，在天宝年间，天宝好像是唐玄宗的年号吧。那么他在这一天呢，在这个森林里面呢，在一个树枝上呢，看见一本书，就拿过来一看呢，是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，那么就请回到家里面呢，天天读。不知读了多久啊，读了2000多部了。读了2000多部，有一天他就有病了啊，有病，好像并不是什么大病，但是就死了。死了他自己，但他的心情好像没死，他是到了阎王爷那去了，到了阴间去了。到了阴间，他到了一个地方去啊，大概有多少亩地那么大的方圆的地方，都是禽兽啊，都是会说话，从他要命。他要命，这个时候这个阎王爷就说：“就是你这个人呢，欢喜打猎，杀死这么多的禽兽，你的罪过太多了，太大了。”那么这个田参军呢，没话好说，不说什么。不说什么，这个时候啊，隔了一会儿啊，这个里边那些办事的人呢，又带来有那么8、9个人呢，就和这个田都是在一起排着班，排在那里呀、啊。那个办事的人哪有那个好像药丸似的，就是头一个人将你嘴张开，这个药丸就投到嘴里面去了，投到里边去啊，忽然间这个人全身都起火了，那么这全身都是火，这个烟烧，隔一会儿这个烧都烧成灰了，又隔一会儿又恢复成人了。那么就这样一个这样的啊，用这个药丸来烧，烧到6、7个人以后，就到了这个姓田的这个田先生这边了，说把嘴张开，然后他就张开了，这个药丸就是投到嘴里面去，他的嘴就没事，没起火，我再投一个，还不起火，没有投又投第三个。也不起火，我就问小鬼那个办事说：“你这个人怎么又这么奇怪，这不起火、啊？”说：“我带你去见阎王爷去。”就去见，就报告了阎王爷。 阎王就说你一定是在阎世间做过什么功德呀、啊？是不是你做过什么好事吧？心里想啊、哦，我是读过金刚经，读过金刚波罗蜜经，我计算大概有2000多部了。阎王就说是的了，就是这个，说这样的又派人去拿了个功德簿、啊，这个便是阴间的阎王爷每一个人的行为呀、啊、都有个记录的，这个簿子拿来就查一查，他是不是有这个事情，一查是的，啊，你是读金刚经了，那么这样子你现在读一读，你就听一听，他就是能背了、啊，他在那里哈、啊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如是如是读。还没有《金刚经》还没读完呢，这些禽兽要。